今天开经本442面，442面，第六行看这个抄啊，是民中者二义。一者名必有相故，二者名相皆不离一心故，则一举佛名，正报一报，舍无不敬，何以色相？我们看这个一段，这还是书里面呢所说的啊，这个书在441面第五行啊，第五行最后一句啊，如文殊般若及毗婆沙论中说，以色相等摄名中故。那么今天这一段呢，就是解释这一句啊，怎么样设在名中，色相啊都在名号之中，换一句话说，名号啊统统包含了。那么这是莲池大师啊给我们以两个意思来解释。第一个呢，名必有相，名虽然是假名，但是因为有相才建立名号的。即使是没有这个相状啊，譬如经上所讲龟毛兔角啊，龟毛兔角这是绝对没有的，兔子没有角，乌龟没有毛，那么我们想想这个名是不是也是名必有相的？假如没有龟，你就想不出那个乌龟会长毛啊。乌龟虽然没有毛，那龟是有相的，那毛也有相的。啊，龟上没有毛，你说它是有毛，还是从相上建立的。啊，就是连这个完全虚无缥缈的这种名号啊，也离不开相状啊，可见的名确确实实是有相啊，何况它是因相而立名，因此呢，名一定啊与体相啊相应。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，这个意思就更深了。名相皆不离一心，心是能性。华严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一切万法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心跟识是一样的东西，心是体，是识之体，识那是心之作用啊。我们讲心讲识，是一桩东西的体与作用 从体我们称它做心，从作用我们称它做识，这是事出世间生罗万象都离不开一心。那么现在这个名号阿弥陀佛，这个名号就是心性本体的名号，一称这个名号，心体的作用可以说是完全都含摄在其中。那么这个这样说来啊，就是这个念佛会念与不会念差别很大。会念的人啊，他念念都相应，跟什么相应呢？就是跟自性本体相应，跟业心体用相应。那相应就叫成佛了，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相应的样子是怎样的呢？心性里面是一法不立，一无所有，这是心性。心性清净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六祖讲的好啊，本来无一物啊，这是真的，一物都没有，是它的本体啊。我们念这句佛号的时候，这句佛号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个心里面一个妄念都没有。一法不立，这个时候心就像太虚空一样啊，确实是心如太虚，量州杀界，与体相应。同时在这一句佛号当中啊，我们这个身体与尽虚空变化界一切诸佛刹土以及其中一真庄严相应，这是与一心的作用相应，这叫慧念呐。这个念呢，功德利益是无量无边，一切诸佛菩萨赞叹不尽，那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所以我们念佛了，许多人念得不相应啊。不相应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实在讲就是业障太重啊！啊，什么是业障呢？凡是这一句佛号不能与业心体用相应，那个障碍呀，就叫做业障。这障碍住啊，是你不能相应。如果去掉这个障碍，哪有不相应的道理啊？这个相应那才叫真实的受用啊！正是大经上所讲诸真实慧。 真舍之际，真舍之力啊，这三种真实通通得到。所以我们要会念，这话再说回来，再说的明白一点，为什么不会？就是自私自利的念头太重了，是非人我没有放下，这是大障碍啊。诸位要晓得，这个是非人我自私自利纯属妄想，不是真实的啊。怎么说没有真实的呢？诸位要细心去体会，去观察，在一切法里面确确实实没有我。一切众生都把自己这个身体当作我，我们这个身体刹那刹那在变化，里面的细胞新陈代谢，我们从走进这个佛堂来，这一个半钟点再走出去，我们这个细胞里身体细胞不晓得死了多少个，也不晓得生了多少，新陈代谢。现在的医学证明了，七年是一个周期，你的旧的细胞完全没有了，七年就是整个都换新的，一个旧的都没有了。你要是把这个身体当作我，好了，这不算近的吧，这算七年前，七年前的我没有了，这身上旧细胞一个也没有了。再过七年呢，现在身上这些也一个都找不到了，那究竟哪个是我呢？我尚且不可得，哪里有我所有的呢？这身外之物啊，是我所有的，假的呀，有我我所，这是妄想啊，这是执着啊。佛在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，我们不能明心见性啊，不能与一心体用相应，就是因为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那么我们要问，学佛学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把妄想执着打掉。使自己圆圆满满与一心体用相应，这叫学佛。那么你对于眼前这些妄想执着还那么样坚固的执着不肯放下，这不叫学佛。这样学佛，把佛法的意思完全错解了啊。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，对于支持名号就不会怀疑了啊。这是常说的念佛，这一句佛号要念得好，第一个是不怀疑，第二是不夹杂，第三是不间断啊。你只能做到这九个字，你这一生决定是上上品往生，这个一点不假，上上品往生。所以这个经典祖师大德注解这么详细这么明白， 目的在哪里？目的就是叫我们断疑生信啊。经不能不读啊，不能不听，不能不细心体会呀。原因在哪里呢？你要不认真去体究，你的疑惑不能断，疑惑不能断，你的妄想执着是决定不会舍弃的。你即使念一生佛也未必能往生。那么这也说明了，障碍人体究经教是断人法身慧命。断人生命那个最小啊，你把人杀死这个罪不大了，顶多来生呢，才还他一条命而已啊。断人发生慧命，这个罪可不得了啊，这个是地狱果报。那么这个底下小注啊，诸位自己看啊，好的，下面也很好，下面大师啊今天有解释啊，有注解。今人闻佛不肯致持者，约有四障啊。四障破除，方能致持，乃至一心故。啊，这大师，这个地方给我们说的好。啊，这跟我们讲出啊，一般对于念佛法门不能接受。不能死心塌地依教奉行，归纳起来呀，大概有四种障碍啊，这个就是四大类啊，有四大类的障碍。抄里面跟我们解释，障者者也，这就是障碍。依此四种遮障念心。就是障碍了念佛的心，不肯念佛，不肯支持，是故须破除。这个四大类的障碍一定要排除掉。四障者，一为即心是佛，何必舍己念彼呢？这一种呢，他这个里面四种，说老实话都是学佛的人，学成了执着，所以先入为主，门户之见啊，这个一切大乘经里面确实是这么说法的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。既然即心是佛，那我念自己的心就好了嘛，何必去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呢？那不要念佛了。实际上他不知道，佛就是心嘛，念佛就是念自心嘛。念自心就是念阿弥陀佛嘛，他不晓得这个事实的真相，产生误会。我们看底下的注解，不知借佛是心，不妨念佛故啊，良有即心是佛，岂不借佛是心？但知念心，不许念佛，这心佛是二，己亦不成。己这个意思讲不通啊，谁念佛念心，两不相爱，不但不相爱，它确实是一桩事情。 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，念佛就是念心。念心才真正念佛。如果诸位要是听多了，麻烦还大了。即心是佛，即心是不是菩萨呢？即心是不是声闻呢？即心是不是贪嗔痴？不是的呀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天天贪，也是念佛，也是念心吧。这个一点都没错。一切万法唯心所系，唯识所变，哪一法不是心呢？通通是心。那么既然通通是心，为什么要我念佛呢？我喜欢吃的，我天天念吃的不行吗？吃也是心变现的。我喜欢穿衣服，这个衣服的时候也是心变的，我天天念衣服不是也是念心吗？这在理上讲一点都没错。可是诸位要晓得，这个心呢，有觉有迷。从觉迷里面讲，纯觉、究竟觉、圆满觉是佛，念佛是念自己圆满的觉性。那天天念吃念穿念名闻利养念贪嗔痴慢，那是究竟迷惑颠倒的心，这才知道佛为什么教我们念佛不叫我们念菩萨以下的，我们要觉，要究竟觉，要圆满觉，要想达到这个目标，那就念佛。一切诸佛里面，阿弥陀第一。阿弥陀为什么第一？这个我们讲堂讲的太多了，在此地就不要再啰嗦了。这是要认识清楚啊！然后读经或者听别的一些法师大的讲演，才不会动摇自己的信念。再看第二种。为何不遍念诸佛而唯念一佛呢？佛太多了。释迦牟尼佛在万佛明经里面跟我们讲了12000多尊的佛号。现在在台湾这个每逢过年呢有拜万佛的。就是万佛明经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。那念佛我们为什么不念万佛呢，而念一佛呢？这是许多人拜万佛参拜千佛参，他这个头脑里想的是，我拜那么多佛比拜一尊佛要强多了。这也是一个障碍。不知心专之疑，乃成三昧故。我们念佛的目的在哪里呢？目的不是跟诸佛结个缘。要跟诸佛结个缘呢，当然你拜千佛赞拜万佛赞好，跟一切诸佛都结个缘了。我们今天念佛的目的呀，是要得一心不乱。是要得念佛三昧， 如果就一心不乱念佛三昧来说呢，那念一尊佛容易得到，念多佛就不容易得到。啊，这底下给我们说，良有众生之浅啊，凡则不甚。这个甚是讲甚任，啊，太烦了，我们没有办法胜任，啊，担负不了啊。故用之不分者神灵，用之就是用心，啊，也就是专心的人。这个人呢，他能够聚精会神。他的精神呢能集中，这个神灵就是现在讲的精神集中。啊，在佛法里面讲呢，就是定。一心多气者共丧啊！啊，意思是也是劳役啊。操心的事情太多了，功夫就不能成就了，功夫就失掉了。你念多佛，心力分散，不容易得念佛三昧。你念一佛，你念一部经，容易得定，容易开悟。啊，你要是念多经多佛，在现代社会里面，你可以成为一个佛学家，成为一个佛教的学者，啊，佛门的博士，与戒定慧毫不相干。这个要知道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可以得到世间名闻利养，西方极乐世界没分，死了以后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，就干这个了。啊，那就不叫学佛，那叫佛学。啊，佛学是世间法，学佛才超世间呐。所以诸位要知道，学佛在一门深入。啊，这个地方的四理呀，讲得这么清楚，我们再要不能体会呀，那实在是愚痴到了基础了。为什么不叫我们一再开多学呢？这里讲得很清楚啊。你多学，问问是不是劳心，是不是精力分散？专学是不是容易啊得定？这不是很明显的摆在面前吗？绝对不是啊，这些老师大德的时候欺骗你啊，怕你学多了将来超过他了，那是你自己的错误的观念，错误的见解，真是自己的业障。啊，真正的善知识，真正的好老师，都希望学生超过自己。做父母的人都希望将来子女的成就在自己之上。啊，自己这一生很苦恼，希望儿女他们能过得幸福。是父母的心肠啊。有没有一个做父母的，我很苦了，他将来比我更苦。哎，我念过大学的，将来他念中学就可以了。 有没有做父母的人希望底下儿孙呢一代不如一代的？没有啊。啊，所以从前你看这个中国古代啊，古代做官穿的这个衣服戴的帽子叫章服啊。啊，章是什么呢？绣的有花纹呢，花纹叫文章啊。文是文采呀，章是明显显示出来它代表的含义，在我们佛法叫表法啊。他戴了个帽子，帽子两层的，像楼梯一样，前面矮啊，后面高啊。那个帽子叫敬贤冠啊，这从你看唱京戏啊，那个做官的人戴这个帽子。前面呢代表自己，后面代表底下一代，念念不忘啊，下一代要比我高啊。啊，那个帽子叫敬贤冠啊。你看这个用意多好啊，多善。啊，这种教学的方法是几千年累积的经验，专精。啊，在中国儒家用这个方法，在印度佛家用这个方法，儒佛当年没有开过会呀，没有做过沟通啊。啊，这个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，大略相同啊。啊，对这个方法怀疑，不能相信，不能接受，这是愚痴。啊，这个是业障深重。啊，我还听到有人告诉我，啊，他说我这些年讲经说法教人这个方法了，外面有很多人批评，啊，说哪里有念一部经念一句阿弥陀佛这么简单就能成就的，不相信，啊，应该要博学多闻了，深入经藏。话说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，做做看就晓得了。啊，博学多闻，深入经藏，古时候是有。翻开历史，念念传记，古人怎么样学习？最初还是一门深入啊，特别是禅宗，禅宗所标榜的悟后即修啊，什么时候深入经藏呢？大彻大悟以后，大彻大悟没有到大彻大悟之前，决定不许可你看经的，这是禅宗的特别严格。至于教下呢，没有在大开元节之前，只能遵守老师的教诫，叫你念一部两部，不能叫你啊，绝对不可能叫你去研究一切经典，没这个道理。即使在一部专攻之后，大开元节，这是老师开放的，这才让你深入经藏啊，让你到外面去参学了啊。参学是多闻啊，多听，多读多听啊。其实华严经上已经做出一个榜样给我们看， 善财童子。善财童子在他老师的麾下，入法界品呢，华严经最后的一品，也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，里面是有本末二会。本会是文殊菩萨会，就是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会下求学，那是一门深入，是求专精的。文殊菩萨那里得到定了，得到三昧了，智慧开了，大彻大悟，大开眼界了。这是文殊菩萨叫他出去参学，这才五十三参。五十三参是广学道文，这是第二个阶段呢。我们今天那第一个阶段不要了，就开始走第二个阶段，走不通啊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啊，听人家讲那个话，讲的是不错，他只讲了一半，前一半没讲，他只讲后一半，这要搞清楚的啊。所以实实在在讲，四弘誓愿里面，如果我们拿四弘誓愿和五十三参来看，本会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末会五十三参就是法门无量誓愿修啊，到最后善财童子遇到普贤菩萨，十大愿望倒归极乐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才成佛道啊！四弘誓愿才圆满啊！四弘誓愿就是一部四十华严，或者是华严经入法界品的总纲领啊。那个四句详详细细给你讲解，就是一部四十卷华严经，那四句啊。我们再看这个经文，如普广大师问佛，十方具有佛土，何以独占西方？这是莲池大师引经文里面一段话来破除我们的疑惑啊，是在讲普广法师哪有不知道的，这等觉菩萨哪不知道，这唱戏啊，带我们问的，我们凡夫不晓得，但我们问你，十方都有诸佛刹土，为什么佛偏偏叫我们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呢？佛言：阎浮提人心多杂乱，令其专心一境呢，乃得往生。这是佛给我们说明了，这说的通通都是真相啊！我们是阎浮提的众生，心多杂乱，又杂是又乱， 这是我们的病根啊。啊，六道轮回生死病根就是心太杂太乱。啊，那么佛法就是要治这个病的。啊，佛给我们讲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每一个法门都是一副治病的药。啊，而这么多法门，可以说最殊胜、最简单、最容易、最得力的，无过于念佛法门。所谓是无量三昧，念佛三昧，三昧中王。道理在此地。前面我跟诸位说了，为什么叫我们念佛呢？佛是究竟圆满觉性，念佛是念究竟圆满的觉性。啊，叫我们专心一境，圆一个境界，把所有一切杂念妄念放下，啊，这样啊就能往生了。以诸佛同一法现身，念一佛即念一切佛故，这是佛教给我们。为什么在一切佛里面劝我们念一尊佛？啊，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啊。那么底下接着再问，这念一尊佛，那随便念哪一尊佛都可以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念阿弥陀佛呢？啊，所以有些人就不服，我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不是一样的吗？啊，难道本师释迦牟尼佛还比阿弥陀佛差吗？啊，这底下一个问题接着，为佛佛可念，既然一切佛随便哪一尊佛都可以念，何不随念一佛而比念阿弥陀佛呢？啊，实在讲这个问的里面就有过失。啊，那佛教里念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你要问何必要念释迦牟尼佛呢？我念别的佛不行吗？这就不是一个好问题。啊，但是佛在此地给我们解释，啊，念阿弥陀佛确实有特别的因缘，不知彼佛于诸众生呢，偏有因缘故。啊，阿弥陀佛与一切众生结的缘，比其他诸佛是格外的殊胜，这就不一样了。弥陀是以大慈大悲、清净平等心，帮助法界一切众生，以平等法快速的圆成佛道，这个圆就特别殊胜。那个圆从哪里看呢？ 从无量寿经四十八愿看，愿愿都是普度众生啊。那问的时候，我与阿弥陀佛有没有缘呢？啊，再看看无量寿经四十八愿没有说某某人除外，没有讲吧。既然没有讲我除外，那当然我也是其中一份子了，那就与我就有缘了吧。阿弥陀佛确确实实没有说一个是除外的呀，通通有缘。这就不是其他诸佛所发的这个愿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发愿是度我们娑婆世界诸恶众生，这他老人家发的愿。他方世界释迦牟尼佛没有发愿去度啊，不像阿弥陀佛发的愿是普度。那我们要问的，本是释迦牟尼佛用什么方法度我们作恶世的众生呢？就是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，这就是他度众生的方法。我们要相信。